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今天节目的内容提要。法国主流媒体赞助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巴黎演出。之后是迫害真相，题目是除夕之夜的期盼，和黑龙江省八面通赵义文被迫害的家破人亡。节目的最后是酒瓶让我做个明白人，还有高中生重新认识法轮功。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继纽约首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又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登场，备受观众赞誉。现在晚会开始在全球巡回演出，下一站是法国首都巴黎。自去年12月以来，法国五家大媒体一直在宣传介绍将于2月24日在巴黎登场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一些媒体还举办抽奖活动，幸运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能够获得晚会的门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早在今年1月，法国国家电视台 France 2就为晚会设计了专门网页，上面有图片、录像、艺术家介绍以及唐装服饰介绍等有关晚会的资料。通过该网页还可以直接连接到新唐人电视台网站。去年12月，这家电视台在网站上进行了一项抽奖活动，为观众提供20张晚会门票。抽奖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共有5550人注册参加。电视台表示，此项活动参加人数远远超过了其他同类活动的参加人数。在全国有40个分台的法国第四大的广播电台 France Bleu 早在去年年底就为新唐人晚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宣传活动。该电台还在演出前再次举行为期一周的宣传活动。 France Bleu 电台采访了两位新唐人电视台代表，两位代表介绍了新唐人电视台是唯一一家以复兴传统中华文化为宗旨的独立的中文电视台，并在全球多个城市举办每年一度的新年晚会，为众多观众提供赏心悦目的传统文化节目。新唐人电视台最先报道了中国 SARS 疫情，并坚持独立报道中共的人权迫害。此外，新唐人电视台还提供高质量的中国经济分析等多种节目。每周发行100万份的法国最大的杂志 FarmHR 了日前刊登了一篇长达两页的文章，介绍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每月发行量约182000多份的著名妇女杂志 Vive au Féminin 也表示将组织一次读者抽奖活动来宣传晚会，还撰写了长篇介绍文章。 Judaic FM 电台是一家面向犹太社区的巴黎地区性电台，该电台从1月起开始为晚会免费做广告。电台计划做三个采访节目来介绍晚会。第一次采访对晚会进行深入的报道，新唐人为全世界华人提供独立新闻，而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受中共控制的。在节目中，主持人还播放了两首有关法轮功的歌曲。中国新年期间，这家电台再次采访了新唐人电视台代表，介绍了传统中国新年和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晚会的前两天，电台还将安排一次采访，记者将在采访中鼓励听众买票。
在农历新年阖家团圆的除夕之夜，有一个刚刚12岁名叫李明谦的小朋友，却见不到他的爸爸。他天真地对妈妈说，我想爸爸了，爸爸能吃上饺子吗？孩子的父亲在哪里呢？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除夕之夜的期盼。
李明谦的爸爸李宏伟是沈阳市沈河房产局房产经理二公司的员工，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开始修炼的第一天就戒掉了烟酒等不良嗜好。随着修炼的深入， 罹患多年的糖尿病、脂肪肝等，不治而愈。李宏伟每天送小明谦上学，买菜做饭，辅导明谦功课，是儿子的好父亲，孝顺父母的好儿子。他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邻里关系非常融洽。2006年10月8日上午，受沈阳国保大队指使，沈阳市公安局山东庙派出所几个警察身穿便衣，突然闯入沈阳居民王女士家，非法绑架了李宏伟。几个警察暴力殴打李宏伟，致使他身上伤痕累累。他曾被劫持到沈阳市张氏洗脑班迫害，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现关押在沈阳市沈新劳教所一大队。在沈新劳教所接见室，小明谦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爸爸李宏伟。高大的父亲显得很消瘦，头发被剪得不能再短了。尤其看到爸爸手腕上的伤痕，小明谦难过地哭了很久。从那次接见后，小明谦变得很懂事。为了不让妈妈难过伤心，他很少在妈妈面前流泪。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搂着爸爸的照片。小明谦期盼着爸爸能早日回来。在李宏伟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日子里，善良的益友小区的居民们感慨于好人遭无端的迫害。人们不理解，这是什么世道，怎么对好人这样？有时好心的邻居们将自己做好的食品悄悄地放在李家的阳台内，从生活上关心帮助着李宏伟的妻儿。在除夕之夜，小明谦和他的妈妈思念着亲人，他们的心里话是：善良的人们，请您了解真相，帮助我们一家人早日团聚。
是啊，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第八个年头了，目前至少有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十万人被非法关押迫害。在中国大陆，像小明谦这样在阖家团聚的除夕之夜不能与亲人团聚的还有很多很多。下面给您播送的是另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害的家破人亡。
黑龙江省八面通美术教师赵一文修炼法轮功后恢复了工作能力，由于说明真相，几年来被邪党恶警迫害的有家不能回，上初中的儿子赵宇智不堪恶警一次次的恐吓，自缢身亡。赵一文在孩子还只有7、8岁的时候，因为重病不能上班，艰难度日。1995年，赵一文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后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疾病神奇的消失了。赵一文扔掉了拐杖，行走自如，对人生充满了新的希望。那时儿子赵宇智还很小，他非常高兴，也经常和爸爸一起到练功店学法练功。然而1999年7月，中共邪党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不允许练功人修炼。赵一文用自身亲身的经历证实大法，向人们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2000年秋天，赵一文在家乡黑龙江省八面通广义矿做真相资料时被伊林派出所绑架，正面走脱后回到鸡西市木林矿的母亲家中。2000年底，鸡西市木林矿向东派出所片儿警谭振国伙同7人非法闯入赵一文母亲家，企图绑架赵一文。因赵当时不在家，绑架未遂。后来向东派出所警察多次到赵家骚扰，搅得全家人不得安生。2001年8月中旬，向东派出所以所谓窝赃罪将赵一文不修炼的妻子孙春芳绑架到派出所，用手铐把孙春芳铐在暖气管上，逼迫她说出丈夫的下落。赵一文的母亲去要人，被派出所勒索了500元钱才把孙春芝放回来。赵一文有家不能归，被逼迫走上了流浪他乡之路。2004年2月，年过70的公婆让儿媳去找儿子， 孙春枝踏上寻夫之路后，三代人天各一方。赵一文的儿子正上初中的赵宇智和爷爷奶奶，在这场邪恶镇压中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遭受恶警一次次的恐吓，来自社会和学校的压力，失去双亲的痛苦，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痛。他的精神一点点垮了，他虽在亲人中，却似乎举目无亲。他感到周围世界充满恐怖，年幼的孩子对非人的生活失去了勇气。2004年9月20日，赵玉芝自缢而死。赵一文的老父思念儿子和孙子，一病不起，瘫痪在床。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在恶党的步步升级的迫害中被活活拆散，家破人亡。这是邪恶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又株连家人的又一笔记录在案的血债。
听众朋友，中共恶党毫无人性的迫害好人，暴露了他们的邪恶本质。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了，最好的解救办法就是尽快退出中共。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一位看了《九评共产党》一书的读者写的文章，题目是《九评让我做个明白人》。
我从13岁就被迫下地干农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40多岁的我还在为生活到处奔波，一天都不能闲着，就这样还欠有外债，连唯一的女儿上高中因拿不起钱，只好心酸地看着孩子含着眼泪离开了校园。这一切是为什么？自从看了《九评共产党》一书，我才彻底明白中国的百姓为什么穷的根源。原来我们的劳动成果都被中共恶党吸去了，所有属于百姓的自然资源都被恶党通过各种手段霸占。其实我们一直在被邪党欺骗，总希望生活能有所改变，可是想让吸血的恶党真正为民众着想，就像让饿狼为羊羔着想，那怎么可能呢？邪党所有的承诺和好话都是欺骗，也绝不会兑现，都是为了掩盖谎言，延续欺骗所使用的阴谋手段和策略，也就是共产邪党所说的政策。他一提党的政策，那就是要整人，要欺骗。只要说党又有新政策了，那一定是以前的欺骗政策唬不了人了，又出台新的骗术。现在明白这些的人可不少了。有一次我与在机关工作的朋友闲谈此事时，没想到他对我说，你才知道多点事，现在的行政执法人员从下到上谎言欺骗，无官不贪，用公款吃喝嫖赌成风，所谓的法律都是狗屁，都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他们为了某个目的不择手段，随便捏造事实，栽赃陷害，真是看不下去。他接着说，前不久通化县政府来了一帮人，是长春市司法局和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的，他们抓了10几个群众，说是在朝阳沟劳教过的，是练法轮功的，怕人知道，都弄到10几层的楼上，带着录像师，还有很多打手，场面阴森恐怖，目的是逼他们说劳教所是如何的好，在劳教所期间怎么受到关爱，没有受到任何迫害等等，给录音录像。他们说没有别的，只是来关心关心。当时有不服气的马上就被制住不让说话了，你说这不是强盗吗？此地无银300两啊。我气愤地说，劳教所监狱那么好，那他们怎么不自家享受呢？人家没犯法，一关就几年，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不叫迫害，真是无赖。他说，你生气的过来吗？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听说那里死伤无数。这件事我最近才知道，是因为国际调查组织要求来中国调查监狱劳教所迫害人权的罪行，他们是为了欺骗国际调查做准备的，真是让人想不通。我听完后很久不能平静，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魔鬼环境中，真是可怕。由此我对《九评共产党》里说的天要灭中共， 退出恶党团队保平安，坚信不疑。现在我们全家已经三退，在此也希望有更多的世人明白过来。
听众朋友，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向中国人民讲法轮功的真相，越来越多的人们觉醒了。下面是一篇来自国内的文章，题目是高中生重新认识法轮功。
我叫王飞，今年17岁，是一所高中的学生。我的大姨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由于听信了电视上的谎言，我对大姨修炼法轮功非常反感。可是大姨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电视上说的都是谎言，都是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法轮功是教人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的，而且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很多有疑难杂症的病人因修炼法轮功都完全康复了。可是我还是半信半疑。然而今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在2006年2月份的一天夜里，我患急性阑尾炎，疼得睡不着觉，当时正在学校里。第二天早晨我向老师请了4天假，回到家里，爸爸就带我到诊所挂吊针，不但不见好转，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疼得我脸色蜡黄，没一点血色，腰也直不起来。爸爸就只好带我到医院做手术。由于来医院之前我喝了一杯水，也就是这一杯水使我没做成手术。这也许是法轮功的师父在给我的点化吧。于是我和妈妈便来到了离医院较近的大姨家，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大姨又给我讲了别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受益的事例，还给我找了几本法轮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让我看。我这才知道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教人学好、修心向善、能祛病健身的好功法。于是我抱着试试的心理，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感觉没原来那么疼了，我也就更加相信了。最后我放弃了手术，每天看书，就这样我觉得比从学校回来那天舒服多了，但还是有点难受，不能吃饭，光喝水，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没成想到了第四天，我的病突然间好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还能吃饭了，无病一身轻，我太高兴了，就是做手术也不能好得这么快呀。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了大法的神奇，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什么邪党镇压法轮功7年了，不但没有镇压下去，反而学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修的是伟大的宇宙大法。我就是想不通，人们有了好的身体，不是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更好的学习和工作吗？有了好的思想，不去做违法乱纪、伤天害理之事，这不是大好事吗？为什么邪党非要残酷迫害呢？这不是危害生命、危害社会吗？善良的人们，请不要再被中共恶党的谎言掩住了你的良心，请你们重新认识法轮功，从内心真诚地理解法轮功吧。自古至今，邪不压正，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